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回首生命的过往，有多少的时候觉得几乎走不下去，但是神仍然一步一步的带领，神依然同在，依然看顾，纵使流了多少眼泪，有多少伤心的夜晚无法成眠，但是当我们回头数算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。但是如果我们带着一颗忧虑恐惧的心，随时害怕可能不好的事情又要发生，那么我们就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计哦。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四面寻找可吞吃的人哦。他不希望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真平安，因此知道什么是我们最软弱之处。当我们习惯往负面去思考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恳求圣灵来释放我们，使我们回想过往那些痛苦的往事，能够看见神的手在其中引领我们度过。或许我们会问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些苦难究竟何时才会过去？但是否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，知道神一直同在，他一定顾念，雨过一定会天晴，云上的太阳依然照耀，而且神要用笑脸帮助我们。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并不容易，但这却是操练信心唯一之路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或许你现在还正面临一些觉得难以负荷的重担呢，但是眼看时系为难，但神却是告诉我们，他必定与我们同在，他必定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走过，他一定顾念我们，这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的应许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小兵立大功，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小兵立大功，雅各月刊第七期的一篇专文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，报道上帝创造的工程，简直神奇的难以想象。一个与生俱来小小的肝脏，你知道它的奥秘吗？以最尖端科技手法，这一座人体化学工厂紧急救护站必须耗费 1.5 兆美元，占地300平方公里，才能做出差不多的工程，尚且会产生3000公吨无法处理的废水，而上帝却让我们不花分文随身携带着内含2000多种酵素， 各司其职，而且零污染的精密器官。我们还不相信上帝的全能吗？还不相信他能统管万有吗？一只小小的金黄色毒蜘蛛所吐的丝，美国国防部用来作为防弹衣、降落伞、帐篷、绳索的用途，因为发现这个细丝的韧性竟然胜过钢丝3倍。天父上帝是最细心、最体贴的真神，不仅如此，他有无限的全能，他爱你，只管凭信心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，因为他永远顾念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人的信心何等的软弱，我们总不断为这世上短暂的一切忧虑愁烦，却看不见你创造万有的奇妙可畏，也不为每日你所赐下的白白恩典献上感恩。主啊，开我的眼睛，使我能看见你的全能，将一切忧虑都卸给你，深信你必顾念我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我不为明天忧虑》。
回想童年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叫忧愁，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你看天上飞鸟，快乐自在地翱翔，天父会养活他们，他们就不必烦忧，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，把重担都卸给主，也不为明天忧虑，也不知道我虽不安，但他却仍追顾我，创伤，他同情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，我主掌管明天，我不为明天忧虑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》。我们看到第四个部分是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们《护理英雄传》，看到这些从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的学生，各个成为各大医院又或者是在军中的中流砥柱哦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两位，一位是最能干的护士李斯下半段，另外是女上帝护士威廉斯。当巴斯德的病原菌理论横扫欧洲之际，敢出来质疑病原菌理论被偏差应用的，竟然是一个女护士南丁格尔。她极力驳斥只要有病原菌的存在就会治病的主流看法。她认为必须有治病的环境，病原菌才会治病。南丁格尔以她长时间面对传染病的观察写道，我生在一个科学被男性主导、忽略女性看法的时代。我认为天花是从古老就存在的一种物种，这种物种能够自己繁殖，并且承袭其致病性。天花的承袭就像狗承袭其最早祖先的特性一样，狗不会生出猫，照样天花的物种也不会生出别的物种。过去多少次，我在封闭的房间内或是过度拥挤的监狱，亲眼看过天花的传播，由一个人到少数几个人，最后到多数人，我几乎可以用鼻子闻出天花在空气中生长散布的味道。所有的经验显示，疾病不是独自存在的，而是附属在环境里的。疾病应该是一个形容词，而不是名词。认为医学只需要针对疾病，不需要注意周围的环境，是一批软弱、未经训练、心思摇摆的人的推却之词。而这种看法却成为今日医学的主流。南丁格尔的这段话，以后100多年都成为他被控告讥笑的画饼，连带南丁格尔所呼吁的医学不该只是在治疗疾病，更应该在预防疾病。好的预防是避免疾病的最好方法。这些预防医学的观念都被视为无知老妇人的无稽之谈。干净的水是不是可以被消毒的水取代？工位与护理是不是可以被杀菌剂取代？预防医学是不是重要？时间会证明真理的。1875年是护理与工位学的存亡危急之秋，南丁格尔请李斯回国来协助。李斯是有备而回的。1877年他整合了一群护士，成立首都护士协会，让护理人员在医疗问题上有更高的发言地位，合力争取专业的发言权。这是护理史上的第一个护士协会。这个护理协会的主要任务是让护理的功能在医院社区更能发挥，提倡护理高等教育，使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吸引，让有心的护理人员留在护理界，另设立系统性的护理临床资料收集与分析研究，让护理不是只有经验传承，而是有理论的研究，能够与医学并驾齐驱的前进。1878年李斯嫁给克雷文牧师，当时李斯38岁，克雷文牧师也是关心穷人福利改革的人。婚后李斯继续推广护理在家庭医学的发展。1889年他所写的《社区护士与家庭看顾指引》这一本书是当时护理界的主要课本之一。再来看到 女上帝护士威廉斯。在中国的近代史上，戈登将军是非常著名的将领，他以骁勇善战、以寡敌众出名。1880年，他回到英国，就去拜访南丁格尔。身为一个战场勇将，戈登却对人类的受苦有很深的感受。他对南丁格尔提到，我们前线军人对国家的奉献还不及你们护士所做的1/20。但是世人却不给护士该得的称赞。1881年，戈登将军奉令去守卫苏丹境内的可塔恩城，那是沙漠中的一个战略要塞，周围住的都是凶悍的玛丽族。戈登将军临行时写下自己的生平给南丁格尔，并附上短签。面对这一次任务，我有一种死亡的预感，但是服从命令是我的职责，我并不怕死，但是何等巴望能够与你分享，能为那一位为我们而死且复活的耶稣基督活着更是要紧。我爱我的同胞，想对他们说这个关乎永生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这是我最后的期待。戈登将军到了可塔恩不久，玛丽族果然团团围攻这个沙漠孤堡。明知那是一场以一对百的守卫战，戈登将军坚不投降。1884年8月，英国派出远征军前往救援。这支远征军除了要对付沿途的玛丽族，还要上溯尼罗河，跋涉苏丹一片烟瘴之地，再穿过贝乌拉沙漠，才能打主战场。英国政府希望南丁格尔派出一个护士，负责沿途的病人照顾与公共卫生。但是这支远征军深入边陲，又面对强敌，不敢保证护士能平安而回。南丁格尔深思后，推荐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第12届的毕业生威廉斯前往。在同学当中，威廉斯有一个外号叫女上帝，因为她有两个特征，做事一定要有标准与特别爱干净。她爱干净到近乎有一点挑剔，像擦窗户，他就要擦到完全明亮；又如扫地，他就要扫到墙缝的一粒沙子也不可存留。更妙的是，他还给自己定下擦窗子的标准步骤、扫地的标准步骤。反正他做什么事都要有标准步骤。威廉斯的这些怪癖使他很容易与人起争执，偏偏这位小姐身材高大，嗓门洪亮，吵架时他的声调也随着标准音调逐渐提高再提高。威廉斯毕业后到圣玛丽医院担任督导，那是一所有160张病床的医院。当时的圣玛丽医院被几个恶霸护士把持，夜班看护更是猖狂到无法无天。这些恶霸心想，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一向以熟女气质著称，而且听说要来的新督导是贵格会基督徒，基督徒应该都是很好欺负的人。在这地盘上，这个新督导很快就会像小媳妇一样低声下气。没想到进入医院的是女上帝，威廉斯一到就大力推动高度整洁与标准步骤，引起很多的争执。南丁格尔一生里培育了许多一流的护士，但令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嫉恶如仇的宝贝护士威廉斯。南丁格尔像母亲一样，在他一生中给威廉斯写了65封信。威廉斯是收到南丁格尔信件最多的一个学生。威廉斯开除了几个恶霸，才知道这些恶霸背后都有很硬的后台，如果没有这些后台撑腰，小人物是很难猖狂的。有些医生联合这些恶霸护士告到圣玛丽医院的管理委员会，准备开除威廉斯。事到关键，威廉斯还是理直气壮，他就是看不起那些人做事能力无穷小，抓权能力无限大，他硬是不妥协。在医院管理委员决定要开除威廉斯的时候，南丁格尔竟然莅临现场。所有的委员大惊，动到南丁格尔底下的一个学生，竟会动到南丁格尔本人。委员会最后决定威廉斯留任，他所开除的护士都生效，并且立刻去职。自那一刻开始，圣玛丽医院成为英国以干净卫生著名的医院。 1884年8月，威廉斯带着7个护士随着远征军出发。出发前，南丁格尔请威廉斯一起吃早餐，早餐有牛奶、面包、茶、蛋、蜂蜜。饭后，南丁格尔说，等你回来以后，我们再来吃这样丰盛的早餐。威廉斯立刻说，如果我回不来呢？南丁格尔回答说，那么在天上会有一场更丰盛的早餐在等着你。南丁格尔后来写道，护理人员是与上帝同工，所以护理人员的成败不在人的手中，在上帝的眼中必有永远的价值。在威廉斯随军远征的期间，南丁格尔给他信件电报，勉励他打一场信心的征战，末了必见劳苦的功效，劝导他对护士提供最好的友谊是在温柔与信实里，安慰他每一次在病床边的看顾，我们都像一颗石头投入水中，也许别人会忘记这颗石头，但是这颗石头所激起的涟漪会传到超过我们想象的地方去。英勇的小护士，祝你一切顺利。不久，南丁格尔收到开罗来的消息，传来威廉斯的抱怨，他的大嗓门大概让开罗西塔雷尔医院外街道的人都可以听得到。怎么搞的，连一块肥皂都没有？南丁格尔的汇款立刻来到，附上短文，你要买任何东西都可以，多少块肥皂都可以买，我可以出钱，我只求你不要与管理当局对抗，不要介入人事。不久，开罗寄来威廉斯的信，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但是今夜我在巡视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庄严的夜晚。我喜欢走在这古老医院的通道上，周围传来微弱的声音，小姐，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小姐，请你给我一条毛巾擦擦脸好吗？当我在为这些伤患饮食时，他们就像一群饥饿的雏鸟，等着母鸟喂他们。军事当局也来信，感谢南丁格尔推荐这么好的护士。军队里传讲着，我们是一群幸运的士兵，斯库特里的南丁格尔好像在我们当中。在幽暗的通道上出现提灯的女郎，你的护士们的尽职与服务是我们有目共睹的，你可以以他们为荣。1885年7月，远征军终于到达科塔恩要塞，只见一片断垣残壁，要塞已被攻破。戈登将军率领军兵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全部阵亡。南丁格尔听到这消息后非常的难过，他整理戈登将军交给他的文章出版成册。1886年，威廉斯嫁给诺里斯先生，他当时已经47岁了。婚后，威廉斯继续参与护理工作，他成立一种新的看护，称为卫生护士，改善社区与居家的环境卫生。当时他从事这件工作都被人嗤之以鼻，卫生护士被认为是救济护士，送给穷人旧的衣服、家具与剩余的粮食。威廉斯却认为卫生护士的工作不再送旧货，在清理脏东西，直接改善社区环境，所以卫生护士又称为社区健康护士。以后，威廉斯又成立第一家的家庭看护，专门照顾老年人与慢性病患。他看出传统医疗体系里有很多看不见的死角，是他可以用护理专业去清一清、扫一扫的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我愿为你去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，因为我愿为你去，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， 前行，我只愿
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看完了32章最能干的护士李斯以及女上帝护士威廉斯，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另外两位护士英雄榜的女英雄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只愿和你心意，看万事为损失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，你很受引我前行，我只愿